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讲《生命记》第五章开始。那么在前几次我们已经交代了，他第一大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摩西呢召集以色列百姓，为要把一些非常重要的话告诉他们，使他们能够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就有所学习，并且要立约遵守。那么这个呢可以保证他们在迦南地呢就能够子子孙孙的长久的安居在那里。那么这里我们看第五章呢，就讲到摩西呢又一次召集以色列人啊，我说又一次呢，是因为这里的记载方法。第一节开头说，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这个呢就给我们一个根据，好像跟第一次所讲的呢是两回事，并且我们也可以说呢，这个第二段的谈话甚至不是一次讲完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很长，从五章一节到26章19节，好像断不下来，因为摩西呢侃侃而谈。他到了120岁的年龄还能这样子精神不衰败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在这个事情上面呢表明呢他身体还是一样的强壮。那么在这中间呢又有一些重复的原因呢，是因为摩西必须把前后事情连起来，又把真理讲给他们听，所以会有一些重复的现象，这个也不能证明他是两次讲话的结果。第一节后面一半说，以色列人呢，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这是有相当的权柄在里面的。第二节到第五节说，耶和华我们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那么上一次信息里我们已经说到了，这是摩西说到的出埃及记第19、20章所发生的事情。我也请各位同学做了一点功课来自己读过这些圣经。那么这里呢他又一次重复，因为每次呢讲到立约的时候都要根据这个西乃山的约。那么这个呢头一件我们看见这个立约的对象啊是今日还存活的人，他说呢不是以我们列祖立的，这个列祖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不光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不光是出埃及记他们自己所知道的父之辈或者说兄长这一辈，不是以我们的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那么这句话呢就给我们看见在西乃所立的约呢有一种永恒性，不光是对当时听见说话的人，而是一直要在以色列人中间成为最重要的约。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呢摩西也加上了一些扩大的意思，叫我们看见呢不能够到字面仅仅好像当时立约的人所签字表明的，他们就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守，是用口头上的与神立的约。当然我们如果真正的要有人争辩的话，说啊，这是我父亲立的约跟我没有关系，我不能够遵行神借着约来约束我的父亲所有的事情，我们是自由的，那这个事情呢就不成立。因为呢这个约实在是为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立的，如果我们从以色列人角度观看呢，他如果是承认自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呢，就必须遵守神和他们所立的约，而这个约呢可以说是一种永恒性。那么这里呢第二节特别说到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这个就指的十条诫命，底下呢我们就看见摩西在这里重述这个十条诫命。那么顺便我在这里要讲一点以色列人对于这个整个的约的观念的形成，神和他们立约这个事情呢不是 仅仅在西乃山而已，而是呢根据很早很早以前就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了，而且这个约呢可以说从亚伯拉罕呢就发展一直到以撒、雅各时候可以说完全了。如果我们回头看呢，亚伯拉罕约最要紧的就是创世纪十七章所说的这个割礼的约，也称作永远的约。这个约呢包括两部分，那个重点呢一个方面在应许亚伯拉罕子子孙孙，一方面呢在应许亚伯拉罕这个迦南地。因着立约有了割礼的记号呢，这个两件事情必须要实现的，神会保证他话语的实现。那么在亚伯拉罕身上呢，这个约的发展呢是一步一步进步的。在割礼之前呢，神已经呼召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创世纪十二章所讲的，以后呢也在十三章里面就讲过要把迦南地赐给他。那么他说呢，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这是神应许把迦南地给他。然后呢在十五章里面呢又讲到应许他一个儿子。那么亚伯拉罕的愚昧呢对神说呢，这生在我家里的大马色人以便以现呢就是我的儿子了。神说不是，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是你的后裔。那么以后呢他在十五章里面呢怎么知道神要把这个地给他呢，以后神就说了，你自己本身所生的才算。以后他又犯了一个错误，夏甲生了以实玛利。那么神又改正他说，要从你的妻子撒拉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那么以后呢，这以撒从撒拉而生，整个的曲折的故事呢，要保证他有儿子可以承受迦南地为业。这个是立约的经过。那么从割礼的约之后呢，坚定了这个约以后呢，神就把这个约呢扩展到他的儿子以撒身上。他向着以撒显现的时候呢，记在创世纪二十六章就讲到这件事情。神与以撒呢再次坚定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然后呢以撒把这个约传递给了雅各，这是记载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里面的。那么到三十五章以后呢，我们看见雅各非常关心这个约，他出巴旦亚兰的时候呢听见神向他显现说的话，我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但是没有说是你雅各的神。所以雅各就开始寻求，如果你能够带我平平安安回到这个迦南地的话，我就以你为我的神。以你为我的神的意思呢，就是神也是雅各的神。雅各对于这个约是非常关心，而且因为神的显现，他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的，那么确定可以得到这个约。以后在创世纪四十八章里面，他非常关心这个约，因此呢要告诉他的儿子约瑟，把他要葬回到迦南地，这是信心的表现。四十九章呢，果然雅各过世的时候呢，约瑟就跟法老请假，把整个家族呢带去麦比拉洞那里把雅各安葬了，这是他信心的表现。所以这些呢都是在割礼之约之后所坚定的事情，甚至以后约瑟要死的时候，也对他的兄弟还有其他的子子孙孙呢，对他的骸骨留下一命。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呢，要把约瑟的骸骨带回到迦南去，也放在这个麦比拉洞里面。所以这是一连串讲到这个信心的表现，因为他们都相信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现在呢已经快要进去了，所以呢再一次要坚定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约的影响是什么呢？根据这个约才有了救赎出埃及，并且因为救赎的缘故有了在西乃山侍奉的约。那么这就引到西乃的约来了，因为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呢，神对摩西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在这山上面侍奉我。那这个山就是西乃山，也是摩西在那里遇见神的显现，在那里神对他所说要救赎他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所讲的话。所以这里因着亚伯拉罕的约呢有了出埃及的事情，因为出埃及的目的就是要在西乃侍奉，所以亚伯拉罕约有绝对的关系。那么这里呢从亚伯拉罕的约呢就直接就引到了西乃立约，也可以说西乃立约呢是根据亚伯拉罕立约，但是西乃立约呢是一个扩大的约。这个扩大是什么呢？就是出埃及记从十九章到二十四章这里所讲的事情，这个侍奉的问题。那么当然我们在上次信息里面也提到，而且也鼓励同学们做作业去看了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事情。这里呢出埃及记十九章告诉我们整个的关系，那么神呢要呼召以色列百姓做他的子民，神要呼召这个国度成为他祭司的国度，这些子民呢成为圣洁的国民， 啊，所以这是出埃及记十九章讲的一番非常重要的话。今天呢，我们再看呢，就知道神的心意呢，在旧约跟新约是一样的。新约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差不多一样的意思。那么这里呢，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所讲的，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个如鹰背在翅膀上讲的恩典的原则。第五节第六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这个呢，跟新约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意思。那这也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这个约的根据。讲到这里呢，要跟以色列人立约来侍奉神。那么约的内容是什么呢？以后我们就看见在二十章里面讲的十条诫命。可惜的是呢，当摩西经过神口传十条诫命给以色列百姓之后，他为了要坚定这个约，要叫摩西上山去领受这个十条诫命。摩西呢，听见神说的十条诫命之后呢，他怕以色列百姓忘记，所以呢，要给他两块法板，把十条诫命写在上面。摩西呢，就这样上了西乃山，在那里四十昼夜等候神把十条诫命放在他的手里。但是很可惜的，当摩西回来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已经在山下拜起金牛犊来了，因此这个约呢还没有真正实行，就已经被破坏了。这个是很明显的违反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一诫，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第二条诫命说不可以制造偶像。那么这些事情呢，在摩西还没有下山以前呢，以色列人已经违背了这约所讲的事情了。摩西当时就把法板摔在地上，也把这个金牛犊呢磨成粉，强迫以色列人喝下去，并且呢，他也吩咐利未人的腰间挎刀杀那些敬拜金牛犊的人，这也是利未执事的一个凸显。这里呢，讲到约的破坏，法板摔碎之后呢，当然有一个预表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呢道成肉身呢，他身体必须为我们破碎，为了要保证这个约的完全。也就是说呢，耶稣基督自己担当了以色列百姓所有的罪。今天新约的子民明白这件事情，那么十条诫命已经被摔碎，那么怎么办呢？再一次摩西上山，因为摩西的祷告恢复了神跟他子民中间的关系。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里面呢，再一次把十条诫命写在法板上面给了摩西，就某方面意义来讲呢，也是第二次的立约。所以西乃的约看上去是一个约，其实是已经破坏之后重修的约，再立的约。从它的发生过程中间呢，已经预表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因为旧约不能守，新约耶稣基督借着恩典叫我们能够活在他的生命里面，而来行出律法所喜悦的事情。这个律法是表明神的性情的。所以这个二度而立的十条诫命是西乃的约，这个法板呢没有再被甩水，一直就保留在约柜里面，跟着会幕到处来走。而且呢，他们在旷野中间飘行的时候呢，我想虽然没有很多的记录，可是摩西一定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守这些约，而在那里敬拜，也照着立定的日子在那里献祭，每天有燔祭，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燔祭，而且呢也有定时的安息日的特别的祭物，再有各种节期。这个四十年中间呢，我相信因为摩西在场，所以他会很严格的遵行各种立位记里面所有的记录，来在那里敬拜侍奉神，借着祭牲摆上，借着祭坛上的火，借着金香炉的祷告，这些事情表明他在神面前的侍奉。所以这个法版会幕还有立位的侍奉条例呢，在旷野里面遵行的时候呢，以后我们会看见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也要求他们继续的遵守，还有一些洁净的条例，各种道德律，各种民法的问题。底下呢，我们就从摩押平原所立进迦南这个约跟西乃的约做一个比较啊，这个是我们可以讨论的事情。那么这个比较呢，就讲到对象跟它的背景，我们刚才所讲的话里面已经提起来了。那么在这里呢，我可以请求弟兄姊妹注意这个约的内容有没有改变。当然十条诫命是不会改变的，你可以对一对底下我们要念的这个十条诫命跟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是不是一样。 那么如果是改变很少的话呢，这里有几个可能。一个就是说这个十条诫命呢已经写下来了啊，当时不仅呢摩西口头传述，并且这些很多细节的事情，好像这个申命记五章十二节所说的，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底下呢第十三十四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等等等等。这个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还有寄居的，什么工都不可做。那么这个呢，你可以对对看，跟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是不是类似，是不是几乎完全一样。那么如果几乎完全一样呢，也可能这是最早以色列人所背诵的十条诫命的一部分，不仅是背十条诫命的总纲。因为我相信呢，如果真正写在法版上面呢，不会是每一个字像这里从第六节到第二十一节所写的，可能只是一个纲要。那么这些解说的话呢，是摩西所加上去，而以色列人呢，到时候已经看见这些写下来的东西呢，就会背的了，变成他们十条诫命的一部分。好，这里呢是我说呢，要比较这个约哈，在西乃的约跟摩押地里所约，要进迦南地这个约呢，有没有十条诫命，有没有改变啊？这是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呢，会下一个结论，是不是当时已经有写出来的样子，十条诫命是一个固定的了。好，那么底下呢，我们再问的就是说，在出埃及记里面提到会幕跟这个法版的问题，在申命记里面有没有重提？如果没有重提呢，是为什么啊？等等情形。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可以对两个月有一点清楚的认识。那么关于十条诫命还有其他的细节跟其他的律例啊，你如果真的要明白呢，就要把申命记跟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合并的比较参考。那么在你比较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看一看有没有新的教导啊，在申命记里面有没有推陈出新的教导。那么待会呢，我就要请同学们写这个习题。我在这边所提的呢，我口头讲了一遍呢，希望大家把西乃的约啊跟迦南，就是说摩押地的约，再做一个比较，请大家回头读这些事情的内容，好吗？好，这里呢，我们就回到这个申命记本身的经文了，从五章七节到二十一节是讲十条诫命，那么尤其是在二十二节以后呢，这个到三十三节呢是讲到约的传递跟先知传递话语的这个原则，详述十条诫命呢第七节到二十一节。那么为了要让弟兄姊妹们认真的做一点比较呢，我只提一节事情提纲挈领的，好比这里讲到这个第八节的时候，第七节是第一条诫命，第八节呢是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那么底下呢第十节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么这里呢比较长的话，那我的意见呢就是说，在十条诫命本身呢没有那么长，这里解释呢是加上去的，我刚才已经说了，可能是摩西在从西乃山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话加在他所有的对神的百姓教导上面，而成为十诫的一部分了。但是法版本身呢可能没有这些话，这是我的想法。那么不可杀人，这是很简单很清楚的，不会有两可的这个意思的。不可奸淫，大家也都不需要解释的。不可偷盗也不需要解释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别人也可以很明白的，没有什么问题的。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换句话说，不可以起贪心，不是你分内的东西你不可以起贪心。当然这些事情是在人的肉体中间，好比亚哈王呢，他就贪恋这个拿伯的葡萄园，他一定要他这个灵舍的葡萄园，甚至呢叫人做假见证，最后呢就陷害人，然后呢把拿伯杀掉了。这些事情很清楚的违反神的诫命，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那么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什么别的话，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这就是摩西把两个经历呢放在一起了。十九章是大声晓谕，以后呢把这话写在石板上是第二十四章事情，所以两次的经历呢在这里变成一句话，摩西把它说了。那么这里呢也很重要的，不加添别的话呢是先知传话的原则。那么二十三节所记载的呢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的一个最简单的复述。那么重要的点呢就是在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所说的，
看着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的荣光和他大能显给我们看，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人还存活。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所写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那这个呢，是因为以色列百姓惧怕神直接对他们说话，因而呢希望神假托先知来说这些话。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说一个大退步，因为神自己要对以色列百姓说话，他们不能接受，不愿意听，那么宁愿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这里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叫我们今天知道的，神不能直接对我们说话，是因着以色列百姓的推脱。第二呢，我们要想想到底神对人说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承担。这里如果我们加上新约的经历呢，就比较清楚了，因为无论是旧约也好，无论新约也好，尤其新约很多人有这样经历。好比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就说，他听见人子对他说话的时候，他就全身战惊，而且呢扑倒在神的面前毫无力气。那很多时候当我们遇见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啊，今天神的话不一定是用听得见的声音，可是神对我们心里说话，若是我们有这样经历，也会同意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感觉，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受不了，战惊恐惧，我们听见神的话语就不能够不战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讲神的话语呢是借着读圣经，可是如果神做的超然的事情在圣灵里面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我想听见的人都有两个反应，一个是敬畏，一个是顺服啊。一个敬畏呢就扑倒在神的面前啊，这个力量实在太大了。第二个呢，因为蒙他的光照啊，也可能得到了安慰，我们就愿意顺服神的话语。所以这是神说话的一个明证。那么新约的保罗也说了，神在我里面说话的明证，这个说话呢是有能力。先知呢或者说使徒们也是这样子，把神的话再一次带给以色列百姓。这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新约受神说话的原因，好比在希伯来书里面说的，神在古时借着先知晓谕我们列祖，在末世借他的儿子晓谕我们。那么神的儿子说话的时候呢，那个光芒，那个激烈，那个强度，就经过肉身的耶稣出来的时候呢，也非常带有人性，我们可以明白，可以听得懂，一样的圣洁，但是经过耶稣所反射出来的呢，叫我们容易接受的多。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是我们的榜样，他就是神的话语，我们看见他，听见他的时候呢，就好像听见神说话一样。所以这是神说话的原则，不再直接对人说话，而借着先知来传递神的话语。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呢，因为以色列百姓惧怕的缘故，而不得以采取这样的方法。28节到31节就告诉我们，你们对我说的话耶和华都听见了。耶和华对我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唯愿他们存这样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子孙永远得福。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这就是先知说话的原则。摩西得着了神话语，成为先知，传递神的命令律法的人。这里28节，摩西再一次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这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从个别神对他们说话的原因慢慢退到必须要借着先知说话，一个很大的关键，在出埃及记19章所发生的。那么以后呢，就变成所有的先知来代替传神的话语。好，第三点我们要看见呢，不仅是摩西重塑这个10条诫命，那么西乃的约呢，再一次成为迦南地的约，意思就是说，在旷野漂流的日子，他们所遵守的约，再一次要成为他们进到迦南地所遵守的约。申命记6章1到2节。这里摩西说呢，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那就是进入迦南地所必须遵行的，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里摩西一再的把遵行神的话语跟在世的日子长久放在一起 啊，这个在世长久的意思就是说生命能够丰盛，能够兴旺啊。当然呢，人都要死的，但是呢，他们可以在那个地上面呢，在迦南地不断的支取神丰富的预备，在迦南地成为他们的产业。第三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这是把西乃的约要搬到迦南地去遵守啊，这是基本的原则。所以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所以又可以说基本的迦南的约还在这个西乃的约是一样的意思，要谨守遵行。那么可以说呢，这是基本的原则。以下一段话从第四节开始到第九节是很精彩的，那么也是以色列百姓呢常常背诵的，甚至呢可以说在他们这个长成的时候，到十二岁成了律法之子的时候，一定要背诵的。可能当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十二岁他成人礼的时候呢，也背过这样经文。所以可以说呢，是以色列人都知道这是最要紧的经文。怎么说的呢？从第四节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那这一段呢，以色列百姓称作 Shama。为什么呢？以色列啊，你要听，用希伯来文念呢，就是 Shema O Israel 啊，以色列啊，中文翻译以色列啊，它是 O 以色列 ，Shema 就是要听啊，听啊，以色列啊。所以这段话呢，以色列人背诵圣经呢，不是好像第几章第几节这样背的，而是有一段非常突出的话，就是 Shema O Israel， 意思就是这段经文叫做 Shema O Israel， 听啊，以色列，讲的是什么内容呢？是爱神的约，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刚才我们读过了。那么这里所讲的爱神的约里面很多的话呢，我们在新约里面变成听熟了。那么 Shema O Israel 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这个是十条诫命中间第一条，也是在这里诫命中间最大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那么我们还记得耶稣基督跟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些撒都该人辩论的时候，他们说父子诫命中哪条是最大的呢？耶稣毫不考虑就把 Shema O Israel 背给他们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底下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这两句话呢，就变成耶稣回答这些法利赛人诫命中间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一条就是 Shema O Israel， 对于整个旧约的遵守跟整个旧约的顺服，也顺服神爱神，这会优先，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好，今天的课程先讲到这里，这个 Shema O Israel 呢，下一次我们再讲。那么两个作业呢，我给大家定规，一个大家已经听见了，就是十条诫命的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尽心尽力的呢比较一下啊，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十条诫命跟这里十条诫命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大家仔细读一读，可以把它写下来。那么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说呢，他说这里所有的约呢，不是跟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立的。这个五章三节这句话，请大家做一点发挥，这个存活之人立的约对你有什么意思？对我有什么意思？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对我们子子孙孙有什么意思？好，今天我的时间到这里为止了，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我们今天所讲的是生命记，我是您的主持人周同培，再见。